欢迎继续收看 VOA 视的时事大家谈。那么11月2号，新疆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消息说，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副社长赵新卫因妄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工作方针、决策和决定等严重违纪行为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涉嫌违法犯罪而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赵新卫成为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后第一个因为新增加的妄议中央条款而受到惩处的官员。那么妄议中央开闸的第一刀为什么落在新疆官员的头上？此举对于中国官场起到什么样的震慑作用？对中共8000多万党员的言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那么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包括原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赵岩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以及从广州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姚姚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希望各位拨打这个400-120-051来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问题。好，赵岩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看到这个您认为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妄议中央这个开闸的第一刀会落在新疆这个日报的总编赵新卫的头上？
第一呢，那个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决定，他里头有说反对这个民族分裂、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他的言行跟中央这个不一致。那这三句话就不仅仅是妄议中央的问题，其实法律也有好多规定，但是什么是妄议中央，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其实呢，这个妄议中央的第一个这个公开处理不是他，而是那个河北的省委书记周本顺。周本顺那个接周本顺的这个赵书记从那个贵州调过来，上讲台第一次讲就说，我们绝不妄议中央，在唐山有个讲话。
对，
那应该受到处分第一个是他。
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刚刚开始实施了这个共产党纪律条例处分，
对，
就是处分修改之后是他，可能但是之前像你说的，周本顺可能是因为妄议中央而被受到处分的官员，
对，对
对，是。好，那个温云超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妄议中央这样的一个规定一个说法？我们看到有个说法就是说妄议中央关键是在妄，那么这个议论中央的这个政策决定也好，这个跟共产党所要主张的这个参政议政，尤其是共产党这个官员，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好，那个其实在这个话题妄议中央，其实跟刚才我们这个话题造谣入罪，其实我们应该结合起来看，也就是说在中共现在的管制之下，以我的总结叫做前面控制不留死角，也就是说他对党外的人，他们是用这种造谣入罪的方式来震慑整个社会，党内的妄议中央这种方式来清除或者是压制党内有任何不同的声音。那其实在中纪委大会议室主任马森回答提问的时候，他是解释了何谓妄议中央，这也是共产党党章的一个条例，只有在公共场合、公众场合，对中央的政策提出非议，这才是妄议中央。这个46条已经罗列了，就包括了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包括一般我们意义上说的党内生活会或者党内的讨论。所以这个后来马森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有话要当面说，在台上说。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在中共党内严酷的这种斗争的环境下，如果你在当面或者台上公开的对中央的政策提出非议，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最新的一个治理方面，就是全面控制、不留死角，是全社会和党内全部压制这种意见的不一样的声音。
好，姚姚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妄议中央这个第一刀落在这个新疆的这个日报总编赵新卫的头上？就是除了这个民族除了他非议这个民族政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有什么了解。
第一刀为什么落在新疆的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信息。但是呢，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是 在这个，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两年呢，这个从这个共产党这个中央政府呢，他推出了非常多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细节呢是在这个一些尤其是地方上的这种官场上呢，他们事实上是有一些这种试图做一些这种消极的反抗，比如说，据我们了解的就是说，像这个最近这个像这个双规啊，或者说抓这个贪腐官员呐、啊，这个非常的普遍。那么呢，地方官员他事实上现在形成了一套这种自己的这种互相抱团的这种做法。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是如果有人要被双规的话呢，那么他是提前把这个消息先告诉他，让他去处理家庭、处理后事。这样子，他事实上就和这种中央直接想通过这种这种惩治贪腐，然后来管理官员的这个意图呢，就有一定的这个冲突了。因为他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地方官员的一种自我的防御机制了。所以当这个妄议中央出来了以后呢，他实际上就完全是通过一种这种加法的形式呢，把这个官员的这种就是地方官员的这种互相抱团这种取暖，然后呢和这个中央的一些就是说和中央的做法来这个进行一些消极抵抗的，这样呢有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瓦解。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可能这个不完全服从于这个跟着这个中央的这个指挥棒走的，那么他就可能会被以妄议中央这样一条又是一条口袋罪然后来进行处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呢第一刀落在新疆，这个确实目前还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但是呢可以看见的是呢，这是一个他对他的整个官僚系统现在有一定这个官僚系统的控制呢有一定的这个失控的趋势，然后呢通过妄议中央啊这样加强这种这种他的这种内部的这种法规的整治呢，然后呢试图强化这个官僚系统的这个向心力来去除掉那些试图这个与这个中央分庭抗礼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
赵先生，他提到这个地方官员这种抱团抵抗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就是说，赵兴卫被双开已经受到司法处理，那跟实际上也是，等于是亲启与周永康在新疆的旧部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之前这个新疆党委书记是王乐泉，跟周永康关系是非常好。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分析？
从他的个人简历上看，他已经在新疆工作好多年了。
是。
那他是2011年到了这个
新疆日报。对。
是新疆日报的党委书记。
是。
那从这个人脉上讲，他应该是王乐泉带过去的人，因为新疆去了很多这个援疆干部嘛。
对。
汉族的援疆干部，从这个人脉来讲，他是王乐泉的人，也应该跟周永康有一定的瓜葛。但是最重要就是刚才这个姚洋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妄议中央，这妄议两个字怎么讲？刚才北方也说到，就不摆事实啊，不讲道理啊，不明就理啊，不分方式啊，不分地点和场合，也不管影响。就是中央纪委一个姓马的这个领导讲的，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
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妄议到底这掌握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
对，
你比方说这个胡耀邦作为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作为共产党总书记，你邓小平和陈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了，而且是80多岁以上的这个普通党员了，那你对胡耀邦、赵紫阳，你说啊他们是自由化，你是不是妄议中央？就是话语权和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谁的嘴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掌握军队，你就是中央的书记，那别人也可以说你是妄议中央。你如果掌握了军队，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权力可能就是你的话语权和这个你的枪杆子是握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可能就强势。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最近呢有人说这个反腐这个扰乱了这个经济，使经济指标下滑。这是很多地方官员，尤其自己腐败的官员，就强调这一点。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开始，2012年11月份就这个时候到12月间，那个中纪委找这个令计划和周永康谈话。那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谁呢？第一个做出反应就是胡锦涛。胡锦涛说，这样干下去就要亡党亡国。那他是不是妄议中央？那他妄议中央了，那个中央要对他怎样的处分？这样的信心，我们只知道他有过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拿妄议的讲，那胡锦涛应该怎么样？是不是也要开除党籍呢？ 就是谁掌握话语权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谁当权，谁的权势大。
对，你的权力大，你掌握枪杆子，你掌握笔杆子。
那就非常可能用来作为一个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啊。
对呀、啊，你比方说最近这个，从六月份开始，大家没有注意到那个加拿大有一个那个新闻记者叫姜维平，他也注意到，我在香港也注意到，中宣部刘奇宝组织了这香港25家媒体，包括这个。在香港的这个异议人士主办的这个媒体前哨都卷进去了，对这个重庆5个重庆重新肯定，而且呢在这个五中全会没有开之前就说黄奇帆肯定调中央了，那你这从某种角度上讲你是不是一个妄议，你对薄熙来的这个5个重庆是肯定还是批评，那显然就是肯定嘛。如果你对薄熙来的所谓的重庆唱黑打黑的模式进行肯定的话，你对中央是不是一个妄议？那对刘奇宝有处分吗？对主管刘奇宝的刘云山有处分吗？要不要也像清理这个赵新卫一样，也把他们两个开除党籍呢？这你不能光对一个中低级、中高级的干部来进行这个妄议的处理，对高级的干部我们现在看不到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那个周本顺是妄议中央。就是他在这个会上没有说，在背后给江和胡打报告说，哎，现在这个因为反腐败，河北经济形势不好，他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那就是省级的干部和厅级的干部也处理，那比省级和厅级更高的这个妄议中央的干部要不要处理？你既然是党章，你党章面前一视同仁。那胡锦涛说反腐败亡党亡国，是不是抓另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要不要处理？这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谁来掌握？
是好，那个魏云超先生，您怎么看呢？就是这个，就是对赵新卫开刀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中国官场会起到多大的一个震慑的作用？
我想就是说，中共竟然选择了"妄议中央"这么一个词，你大家知道"妄议"这个词既不是法律用语，也不是一个很规范的社会用语，然后呢？他这种一意不详的这种东西，他来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拿赵新卫开刀纯粹就想杀一儆百，他就想通过这种方式非常明确的给党内一个信号，你们不要胡说八道，你们就得听着我这个党中央走。至于刚才赵源提到的谁是党中央，确实这是问题的关键，谁有权谁就党中央，谁在上面说了算谁就是党中央。但是我有点不太同意，就是刚才赵源不断的反复提到的，那中高层妄议了，那高层妄议怎么办？其实对在我的观察来讲，对于一个中共这种既是一个黑社会或者是地下党式的机构，离现在意义上的执政党还差得无穷远，这么一个团体，他们内部的家法有多残酷有多严厉，我觉得都无所谓，反正弄来弄去都是他们自己一锅粥。他们越残酷，其实对于民间来说可能还越好，因为呢越残酷说明他们的危机现在越深重，他们出问题的机会也就做得越大。所以我其实如果改天他们要回到 AB 团，回到延安时候把王石伟直接杀了埋了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也乐见，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外面的观察者应该有的姿态，而不在乎谁被处理了谁没处理，那是他们党内的事情。
嗯，好，姚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的刚才好几位嘉宾都提到，就是这个中纪委官员马森书就在解释什么是妄议中央的时候，他就提到，就是说有些党员就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这个台上不说台下乱说。他也指出，就说这个党中央在制定重大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的渠道来听取这个意见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但是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些中共的官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在台上不说台下乱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呢，就是刚才呢，这个我们会听到呢，会他这个文件出台了之后呢，还用了一套这种非常通俗的这种。这种口语的这样的段子来为他的这个这个家应该说是一个属于一个家规的吧，家规来这个做一个注脚。这当然首先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一个行为。当然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说所谓的说这个会上不说会后乱说，我想 非常明显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任何的这个政策制定过的过程中，这个参与不足的问题，它其实不只是个民间的参与不足的问题。其实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他们事实上有多少这个可以参与的渠道呢？不管是说这个包括像那个救市啊，还是说这个洗马会，事实上这些他跟这个普通官员他们有任何关系吗？或者说他们能够有任何渠道参与进来吗？他们其实也是参与不了，只是说呢，当有这个我们用一种非常口语化的一个段子来描述的时候呢，好像强化了这样一个行为的恶劣作用。当然它事实上最终还是没有掩盖掉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家的任何的政策的出台而言，不仅没有党外民主，也没有所谓的党内民主。然而我们以妄议中央这个东西来出台呢，只需要强调的一条就是要听话，就是希望呢这个所有的官员呢一致听从于最有权力的这个人啊，但不要妄议中央，不要这个随便的去提意见。当然不仅仅是说这个会后不要提意见，其实会上呢也不要乱提意见啊。
这个我想插一句话。
好，请讲。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精确的描述了中国当下，不管是体制内官员也好，还有就是普通的市井民众也好，都是两套价值体系的问题。就是公开是一套价值体系和一套圆说的方式，私下又是另一套方式。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其实在这个方面都别无两样，所以才会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在官场里头的那一套价值准则和那套伦理，他们是完全不会在生活当中实践，而生活当中呈现的那个面貌又不会在官场的环境当中呈现。
那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按照马思树的这个说法，那你在台上会上当面乱说就不算是妄议中央吗？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现在问题是，就是你敢不敢当面说真话的问题，你说真话以后后果的问题是什么。那你看从这个49年以后，我们都知道彭德怀说真话，彭德怀倒霉。最后林彪呢说真话，说毛是一个封建的皇帝，那林彪也倒霉。刘少奇也如此啊，你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说过真话的人最后都死于非命了，那个当年的什么战友感情都没有了，就都变成敌人了，谁还敢当面去说真话？那只有一个，就是刚才北鹏说的，他有两套这个价值体系问题，我当面说一套，背后要说一套。再一个还有就是刚才瑶瑶说，你当面说他渠道是什么？你一个新疆的这个日报的总编和社长，你怎么可能去参加中央的全会去说？你跟那个中央当面说不着吗？是不是？你肯定是说不着。那你背后说你在自己的报纸上你敢说吗？因为那个报纸是党报，它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这个那个像西方媒体一样，它是一个自由的媒体，你在上面说什么都可以，是吧？那他没有渠道他怎么办呢？他就要这个会下说。所以有渠道和没渠道的问题很重要，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他说了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他是2011年他上台了，当了这个新疆日报的党委书记。那2010年王乐泉被调走，尽管他跟王乐泉可能人脉上有一定的关系，那2011年他去了新疆日报以后，是张春贤在主政新疆。
是
张春贤跟王乐泉的主政这个主持这个新疆有点区别。王乐泉叫刚性，延续王震和王恩茂的那一套强硬。你只要有风吹草动，我就强力镇压。他是主张这个。那张春贤讲这个柔性治刚，他柔性治刚怎么治？我们最后也没看他柔到哪里去。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他到底什么言论我们不清楚。你做这个决定，
你看他报道里说主要是可能对中央的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啊有不同的意见。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法律学者姚瑶先生，以及原《纽约时报》中共问题研究员。